老英雄丁震。一看好朋友苏元和死得太惨了，真是油烹肺腑一般，眼珠子也挂了血线了，转身就走。干什么去？要上阎王寨找飞剑仙朱亮、三世陈团陈东波报仇去。蒋平和徐良众人一看，能不拦着吗？大伙过来把老头给劝住了。蒋平多能说呀，老爷子您消消气儿，您着急呀，我们比您也不差，不过有很多的事儿还没办呢，咱们把事儿办完，大伙一块儿上阎王寨，您看有多好呢？老爷子，您留步吧。徐良也劝，魏道爷也劝，这才算把他劝住。丁震把脚一跺，嘿，好吧，听人劝吃饱饭，我就让这两个小子多活几天，然后再找他们算账。丁震不去了，大家都得料理后事。苏元和这个家就两口人，一个老头一个小童子，财产也没什么，先给老头买了一口花头棺材，装殓起来，远抬深埋，就埋到山里边了。他那小童子啊，就成了大孝子了，头顶麻冠，身披重孝，摔盆摔罐，这就算给送了终。然后这个小童子就归了丁震，由丁震抚养。这些琐碎的事情咱不必详细交代。苏元和的丧事料理完了，蒋平还请着丁震到大同啊，你得给我们大人治伤啊。丁震点头，因为苏元和临终之时已经做了嘱托，这叫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啊，当然要跟着去了。丁震回到家，把东西准备准备，告诉家里人，一半会儿我不能回来，我给钦差大人治完伤还要赶奔阎王寨，也许今生我就回不来了，家里头别指着我。哟，家里人一听，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呀、啊！好好平静的日子怎么起了这么个风波？大家又不敢说别的。丁震回到家，不但把东西归置好了，而且把兵刃拿来了。他这条兵刃叫三尖匕首钺，这真是二十四路外五行的家伙，你看都没看过。从外表上看，好像半拉车轮，三个尖子，每个尖的后面都有个鸡爪，纯钢制造，能裸别人的兵刃，招数也特殊。丁老英雄把三尖匕首钺背到身上，蒋平众人给拿着药箱子，准备了两辆车，其他人上了马，这才赶奔大同。180里地呀、啊，也不算近。这一路上是紧紧赶路，背道而行，总算来到大同府了。人人人，车子停到公馆门前，蒋平到里边先送信儿。老少英雄接出来了，一看把大夫请来了，把丁老英雄让进待客厅，先让老头漱漱口净净面， 厨房准备吃喝，丁震一摆手，不，救人如救火呀，不能再耽搁了。我现在肚子什么也吃不下去，我先看看大人的伤。众人一听啊，这老头别看长得不怎么地，心眼儿可真好，也乐意他这么做呀，要把大人给治好了，一切问题不都解决了吗？就这样，老少英雄陪伴着来到严大人的卧室。丁震进屋往床上一看呢，这伤可不轻，就见严大人侧身躺着，面赛黄前指，唇似电叶青，耳朵都干巴了，就好像个蜡坨制造的人。你要不摸脉搏，不摸摸心脏，就是个死人。旁边站着不少大夫，急的是一筹莫展，连连的摇头叹息，什么好药都用了，就是没有功效，把希望就寄托到新请来的先生身上了。丁震拉了把椅子坐到床边，仔细针针脉检查之后，看看后背的伤。魏道爷用手点指，您看见没，这个小眼儿就是被陈东波用毒针打的。老朽看见了，哎呀，这颗针打的稍微歪了一点儿，要再往里边靠二指，严的人就没救了。不过诸位放心，现在还来得及。有大伙一听这话，这心宽敞多了。就这样，丁震把药箱子打开，对症下药，给严的人把药灌下去，外边的伤又服了最好的金疮铁扇散、拔毒膏。到掌灯的时候，严的人这口气上来了，下边准备痰吐，哇哇就吐回来，吐的都是黄花绿沫，凄臭难闻呐。门窗都打开，屋里点上檀香。就这样，大人折腾了整整到三更天，把肚子里的毒水全吐尽，眼窝也塌下去了，但是清醒了。蒋平跟徐良老少英雄凑过来就问了，大人，大人您觉着怎么样？严查散点点头。蒋平啊，怕他神志昏迷，挨着个的问，大人，您看看我是谁呀？你是四哥。哎，对了，他呢？他是徐良。连问几个都对。蒋平乐得好像没蹦起来。哎呦，心说这丁老爷子真是妙手回春呢，真有起死回生的本领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大人交代了。众人感恩不尽，呼啦朝全跪下了。老英雄，您真是救命的恩人，不但我们大人感谢，连我们也感恩不尽，请上受我等一拜。丁老英雄把大伙都搀扶起来，各位不必客气，我呀这叫瞎猫碰死耗子，该着大人有鸿福，不该死，我的医道不怎么样。说了几句客气话，众人陪着到前厅设宴祝贺。徐良就问，老人家，我们大人第几天能够复原？哎呀，他伤挺重啊，虽然说清醒了，还要抚养30日、50日，得俩来月吧。众人一听，时间虽然长点，毕竟命保住了， 要求丁震，您先别走，在这帮着守些日子。另外呢，您给开个药方，我们好派人抓来药按时服用。丁震点头，众位你们放心，我可以在这守十天，大人的性命一点事儿都没了，就是他身体虚弱，加上大补的药，很快就能康复。说话间，里屋传来信儿了，严大人饿了，要喝粥。哎呦，把众人乐的，马上命人熬的粥。大人喝了一碗，迷迷糊糊睡去了。严大人这一好，众人的心呐、啊，整体多高兴。在前大厅设宴款待丁老剑客，在席前呢，大伙什么都问了。蒋平先说的话，我说老爷子，你医道这么高，武艺又这么精，怎么隐居在山林之中？我们要不是查办大同府，根本就不知道有您这么个人，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呀。老爷子，如果您愿意的话，我们请您出山，赶奔东京前去落户，您看那有多好呢？让我们包的人上一本，把您保举到太医院去，到那时候您这能耐就全能施展开了，连您的儿孙后代岂不都跟着享福呢？四义士，多谢你的美意，无奈人各有志，老朽一生就喜欢肃静。原来我住到大同城里，后来呢才隐居到山林，我就觉着我家乡比哪儿都好。另外我种点山产，再做点小买卖，也能糊口，不打算贪恋功名富贵。其实丁震说的一点都不假，这种人性情十分古怪。可小元霸鲁世杰看他这兵刃挺特殊，老爷你后边背那玩意儿是什么家伙？能不能拿出来我们开开眼？对呀、啊，老人家您这兵刃这个太真特殊了，我们看看怎么样？您看坐在一起什么都说呀。这丁震点点头，把胸前的飘带解开，把皮囊摘下来，呲铃铃拽出三间匕首院，交给小元霸鲁世杰。鲁世杰看完了，传给刘世杰，小弟兄们看着是爱不释手。蒋平告诉注意啊，这可是宝家伙，手指头碰上就得掉，那刃儿谁也不行碰啊。大家轮流着看完了，把兵刃又交给丁震。刘世杰抱腕当胸，老人家，瞅您这兵刃这么特殊，恐怕这招法跟刀枪剑戟不能一样，您老人家能不能给我们练两招，让我们开开眼呢？对，老英雄，您练两下我们看看。都是练武的，大伙一致要求，要在往常丁震绝对不练。今天的这个心呢非常矛盾，第一呀，好朋友苏元和死了，他立志要给报仇。第二一样，老头感觉到呢，很多人的眼光之中有瞧不起自己的意思。为什么瞧不起呢？丁震是个大罗锅，两面都扣头了，脊背朝天，他一进公馆，有不少人就捂着鼻子发笑。现在提出这个要求来， 也可能是正当的，有可能是讥讽自己。丁震一想，那我就练练，前压奴背手，一压当旁人，我练练他，也让他们知道知道我丁震是何许人也。老头想到这儿，把酒杯放下了。好好好好，恭敬不如遵命，既然众位如此盛情，老朽就献丑了。好，到大院里头，到院里头，屋里能练得开吗？大伙都到了院里了，这时候早有差人把院收拾干净了，害事的东西都把它搬开，因为现在天黑了，长起十几盏灯笼，点起十几个火把，院里照得通亮。人们有站到廊檐下的，有站到大墙根底下的，有蹲着的，有坐在椅子上的，在这全神致志的观看。单说丁震，单手擎着三尖匕首钺，一摘一晃，从台阶上来到院子当中。的确有不少人捂鼻子乐的，心说这位这罗锅也够大的，都说他有能耐，就冲这腰板他这能耐在哪儿来？他有通天的本领也难以施展，这玩意儿真有意思啊，怪事儿怪事儿。就见丁震站好之后，冲着周围抱了个罗圈衣，各位，老朽献丑了。一踏就啪，他就练开了。这一练不要紧，把大伙全惊呆了，这哪是个人呢？分明是个肉球满地乱滚。就见三尖匕首钺光滑夺目，冷气逼人，一开始一招一式还看得挺轻，因为越练越快，后来看不见了。广见一团白雾，听见呼呼的声音了。这老头脚尖一点地，往空中一纵，两丈挂铃，在空中落下来，声息皆无，就像个棉花球掉在油缸里头一样，前窜后纵，左右躲闪，比狸猫还快。徐良啊，站在台阶下头，眼珠不错的看着，暗中挑大指，罢了，可怎么了不起？哎呀，今后要有机会，我撒西人非得跟丁老侠客多亲多近呐、啊。我跟人家学点能耐。这个徐良这个人他就爱学，不放过每一个学习的机会，不然的话他本领为什么那么高？你看别人看的瞎看，就是看看热闹，品头论足，徐良不是，从中要吸取有用的东西。可看来看去，就见丁震玩了手绝的。什么绝的呢？他把三尖匕首钺扔出去了，唰，扔出就三丈多高，然后脚尖点地，腾身而起，在空中接着匕首钺，在空中翻八个个，再落到地下，这叫八步赶铲。练完了也就收招了，可是老头没想到，啪一声把匕首钺扔到空中，他飞身而起，再找匕首钺是踪迹不见。就这么快，匕首钺没了。丁震身体落到地下，老头这脸就变了色了。哎呀，怪事儿！就打这天黑呗，我怎么就没发现叫什么人把匕首钺整走了呢？可见这个人的功夫得有多高啊！我这跟头栽的， 全怪我多喝了几盅酒，没事我耍什么老不要脸呢？这多好，把兵刃练没了，我有何面目回家呀？这要传到江湖上，我是活我还是死啊？大伙也乱了，准知道出事儿，上房的上房，上墙的上墙，四面八方仔细寻找，费了一个时辰的功夫，什么也没找着。没有办法把丁真圈到屋去，蒋平就骂刘世杰这帮人，全怪你们吃饱了撑的，非要看老爷子练武，什么时候练不了非这时候练，哎，这多好，你们赔。把小七杰骂的一个个低着脑袋，谁也不敢言语了。蒋平骂完了，回过头又劝丁震，我老人家您甭往心里去，我敢断定不是外人，肯定是朋友，这人好诙谐，爱开玩笑，这不算您栽跟头，他是黑天呢，咱们眼目都不灵活，他利用这个机会把三间匕首院给偷走了，可这玩意有什么难的？比如我吧，诚心要跟您闹着玩，我藏到房上了，您往空中一扔，我嘚蹦起来接上了，转身我就走了。咱在明处，他在暗处，这哪儿找去？明后天肯定有结果，他主动的把这兵器就能给送回来。老爷子，您千万别往心里去。丁震心里头可不这么想的，心说你说的不对，这个人诚心找我的毛病，这是叫我当众丢丑啊！像你说的那么容易啊，在房上一伸手接手就走了，那岂有此理，我这眼睛是干什么的？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，就这一下比咱们高啊。顶着这心啊，八爪柔肠一般的。魏道爷、智化、欧阳春，大伙都劝，丁震只好点点头，窝着一肚子气，休息了。一夜无话。到了第二天，头一件好事，严大人完全清醒了，大小便正常，早晨吃了两碗粥。看来命是保住了，手下的仆人按时又给服用了药，这是个好事。可是不好的事是什么呢？丁震老头起不来了，昨天憋着一肚子火，老头在床上躺着是唉声叹气，大伙知道他的心情不愉快，过来到屋里探望探望，让老英雄起来到外头散散步。丁震拒绝了，说我头有点疼，我躺一会儿就好了。其实他躺在床上琢磨着，究竟谁干的这个事儿？附近有什么山，有什么岛，有什么村庄，都有什么高人，谁可能戏耍我？他合计这个事儿呢。你说老头儿也不痛快，全公馆的人都跟着不痛快，大伙也不像平日又说又笑了，里里外外一片肃静。这上年纪的人行啊，能待得住，这年轻人受不了。义侠太保刘世杰一统笑面郎君沈明杰，几个小年轻的溜达到街上来了，出了公馆一拐弯是个小饭馆，几个人一看呢，咱们到饭馆喝两盅吧。这饭馆的伙计认识大伙儿，一瞅哟，开封府的差官爷，那还了得吗？像恭敬天神一样，给他们找了张独桌。刘世杰把靠街的窗户推开了，伙计，随便给我们配几个菜啊，酒不要多，我们这些人喝一斤酒就行，一会儿还有事儿呢。点完了菜饭，时间不大，端上来了，众人在这低头喝闷酒。你说刘世杰自从到开封府之后，从来没叫人家说过，勤勤恳恳，兢兢业业，就因为昨天晚上一高兴， 想要看看老头的武艺，结果得这么个结果，还让蒋平当众把自己骂了一顿，这不是自讨无趣吗？刘世杰是个红脸汉子，受不了这个，一边在这喝着闷酒，一边就是窝囊。可是这时候呢，他这个眼睛就往街上看着，就发现离公馆不远，在饭馆的斜对门那儿围着一伙人，中间站着个人，白白花花，手一扬一落的，好像拿着个什么家伙，被晨光一照，夺人的二目。刘世杰侧耳一听，兵刃长兵刃短的，不知讲什么。哎，我众位弟兄，你们看看那是怎么回事？鲁世杰站起来，我去看看。他把筷子放下出去了，时间不大，像火燎屁股一样滋溜又跑回来了。诸位 快去看看吧，老头丢那兵刃，他妈在这小子手里头呢，这是这小子偷的。一句话，众人是又惊又喜呀、赶紧把伙计叫过来算账，也不管多钱，给扔下十两银子，小弟从出饭馆就到出事地点。刘世杰挤进人群，是定睛观看。